通俗易懂客观解读创业实战。欢迎来到谈东论西，那先请你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一说开场白的时候你会笑好吗？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你做开场白的时候就盯着你看。
哎，真的，这个是我们头一次以视频的方式去做开场白啊。
对。
那迎接的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其实是我们对一位嘉宾的访谈，其实不能说是访谈，我觉得更多是一次聊天。
对。
那这位嘉宾呢，其实是在台湾的 crypto 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Casper 先生，那关于 Casper 先生呢？他其实，在我们之后的聊天过程当中，他对个人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自我介绍。但是呢，其实我是想在今天的 intro 的环节呢，希望 B 能够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Casper 的相关的一些背景，简单聊一下。
Casper 呢，其实是不是我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朋友？他是我在脸书币圈里面认识的朋友。那我所知道的他呢，都是在币圈里面的东西。那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技能呢，是我们两个都没有的。
好吧，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跟我们两个人的性别不同，是这个吗？
当然不是啊。
好吧，那是什么呢？
好，讲正经一点，他有金融背景，那这个呢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所以我们常常做 DeFi 跟 DeFi 有关的项目，所以
对，
非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可以跟 Casper 学习，而且他在台湾呢，在币圈里面是非常有 involvement。那其实我个人呢，也是非常想要知道，他现在目前在台湾呢，他可以看到的，在币圈里面的状况啊，我想要知道就是从他的眼睛看台湾的币圈。
好，那个废话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呢，如果之前在跟我和 B 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得到的资讯获取，
你们真的有计划想要来台湾吗？就是那
台
次
湾是我的家，
回台湾，
回
我是回台湾。
回台湾。
回台湾来台湾的都可以，就是或者是来一起相见欢这样。
有，真的真的有。如果我有回台湾的话，我会告诉小娜，她应该会出现。其实上海
我
跟
应该
小
会
娜应该不，上海跟小娜，上海跟台湾应该不是很远嘛，
很近，一
上海
个
跟
半
台
小
湾，
时，
一个半小
对，
时。
航班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
现在疫情的关系有点麻烦，就这
对，
样
很
子。
麻烦，但是大陆到台湾那边去要办一些手续，入台证呀之类的。哎，Casper，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现在币圈这个市场的。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之前跟 B 聊过，但是 B 不是特别认可我的观点。我觉
OK，
得
什么？
在 币圈就是crypto 这个领域，台湾要比中国大陆要政策要好很多。
当然好很多，但是。但是，因为中国的资本的力量还是蛮强的。我认为工程师或发展或链的发展是比较强大的。我们台湾的项目，我觉得没有一开始有这么多强大的资源。政府的态度比较中立，那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有方向性。哦，讲话好危险。
有
就
方
是说，
向，很有方向
他其实比
性。
较不鼓励啦。我们不是不鼓励，我们的这样讲又得罪。我们的政府是完全不懂，所以他也不知道该鼓励还不鼓励，他只不鼓励做坏事。但是你要做什么，他其实也不知道该如何管你。那中国是很清楚，他了解得很透彻，我认为他知道会影响他，所以他想要管理他，他想要禁止他。我觉得这是两边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研究做得很深。台湾的政府对这件事情的研究非常的粗浅，他只是希望能不能收到税，能不能不要反，就是对他们的洗钱这件事情影响到国际上的名声， 对，所以变得就是说不要影响到他们这件事情，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
很有道理。
那 Casper 我现在想要问，台湾有没有一个组织呢，就是其实这个美国有，就是教育政府人员就是有关于加密领域的组织，是属于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有意义的就是法律方面的东西，你一定要让大家可以了解加密世界。那有没有台湾有没有像这样的组织，就是帮助政府人员呢学习这些东西，还是他们根本就是不想要知道？
我觉得民营企业比较积极的想要学这一块，因为影响到他们的市场。那政府应该是这样讲说，政府有一个态度是我们蛮喜欢跟新加坡这个国家做对比，尤其在金融方面是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很多时候政府会有一些压力在跟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在做比较，那比较在这些国家里面比较开放的当然就是新加坡，所以很多时候会被挑战。所以其实台湾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就是一级组织，就是国家要发展要怎么走，是有一个国发会，我们叫国发会，它是大概是类似我们的立法院啊、行政院啊这种可以引导国家方向的。那当时的主委他其实是有做一个叫做区块链大联盟的组织，然后就会有你刚刚讲的就是可能产学研究组、产学联盟这样子的概念来做，然后学校也有这样子的组织。所以他们是想推动不是学东西，就是说应该是说这个组织其实它是国家想做，但是很多的部院其实他们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连结让这个组织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然后主委就现在有在录吗？
有
哦，好，
我可以剪掉如果你说到你不该说的。
现在的这位主委呢，然后就是上一个主委他想要发展区块链的这件事情，那现在新的主委比较喜欢谈 AI。
AI 是什么？哦、AI O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对，所以最近这个圈子其实是有一种真空状态，就是变得就是说大家是因为市场比较牛市，大家又再进入这个市场，然后有一些人在过去ICO 的时代没有看懂，现在看懂了，然后就开始加入 GameFi 的时代，然后 NFT， 然后Metaverse 的这些新进来的这些人都开始进来了。所以现在政府对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特别的意见，甚至还有一个类似经济部外贸协会这些就是比较像是这种对外做生意的这种协会，他们开始办了什么元宇宙的活动之类的，什么元宇宙，对，所以其实是没有禁止，但是还也不会说非常的鼓励，就是说政策一定要往区块链走。但是因为我常常跟这些比较政府单位的人在沟通的时候，我会形容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我会分享 Terra 在做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很惊讶，然后就说所以人家是比较用国家的方式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我会分享越南这个国家，因为 Vita Arena 我说很多时候很多人因为炼油然后在玩游戏，然后发现有一个炼叫做 Cardia， 我是想说我在这个圈这么久怎么会有一个炼听都没听过，
这个我也没听过。
越南有一条国家扶持的
越南的市场，
对，他们这个做的蛮好的，就是但是那一条应该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像没有那么的去中心啦，然后但是他那条链拿到了国家非常多的预算吧或是怎么样，然后当时有一个币上了币安也非常的红，就是 C98， 他也是越南团队的，好像都是同一群人在做，然后所以越南跟就是刚刚讲到韩国是发展的我认为是超乎大家想象，但韩国本来我们就一直就是养之弥高嘛，就是觉得本来就人家今天要做科技都是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国家在背后做很大的资源，但越南都超越我们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分享这两个例子给 这些政府的官员或是这些朋友们，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台湾是有机会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在推动 DeFi， 因为 DeFi 可能是一个金融工作室的团队的组织，可能就会对整个世界有一些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切入这样子。
嗯，哇，你这个对比好聪明啊。
嗯哼，
对，你这个引入很聪明。哎，没有去对比一下菲律宾吗？
嗯
，Axie，
我觉得Axie 他们是在菲律宾很红，但是他们的开发团队呢，
其实应该
不
是
菲律宾的人，但是他Casper 刚才说的好像是就是由本地人开发出来的区块链。
这个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Casper， 刚才我们没有好好做个一个就是开头，那我可以先分享一下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说呢要邀请你来上我们的节目就是跟你做一些交流。其实第一个，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这是我前几天在想的，就是我不想要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我想要走出这个小世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我们刚才有聊到说，在币圈里面呢有很多种人，那基本上这是一个 spectrum， 那这个在这个 spectrum 上面有两个极端嘛。第一个极端的人，我现在是讲最极端的，就是extreme。这些人呢，他们进了币圈，他们就是要赚钱。那他们专注的地方呢，就是哪个币可以一夜翻倍哪个币他们可以一夜就赚个五倍。那这些人呢，提到技术方面，他们是不想听的，这是很极端的那一边的人那另外一边的极端呢，是那种就是只专注于技术，可能是他们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那这些人是根本都不管币价的，所以他们是不谈币价也不管币价，他们专注的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还有技术方面的发展。那我觉得我跟小娜大概是在这个中间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是比较靠近技术方面的那一端的，对嘛？那无论你在这个 spectrum 哪一方呢，我觉得在币圈很容易的就是大家会进入一个 echo chamber， 这个是echo chamber 就是一个房间里面你会听到很多回音但是这些回音呢都是你已经非常熟悉的声音。那在币圈里面呢，很容易
叫做同温层。就是我们活在同一个温度，我的脸书只会看到我想看到的内容，然后都是我这个圈子的内容，所以我现在旁边都是 DeFi、NFT、GameFi， 我已经不知道正常的人在
对
在
对，就是
你
觉得最舒适的地方，对，就是这个意思。那我这几天我常常在想呢，我不想要留在这个温，你刚才说什么同温层
同温度的。一个 layer 的概念，
对对，
就是，在同一个温度里这样子。
对，我想要走出来听听外边的人在说什么，因为之所以我小娜跟我有很对以太坊这个链呢有很大的偏见，是因为大概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资产都在以太的领域之内。那当然如果你有大多数的资产在这个链上，你就会特别的关注，那特别的关注你就特别了解更多，然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舒适，然后就不走出去。那我不想要做那样子的人。我可以举个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我不知道这适不适合，等一下我可以剪掉如果不太适合的话。我在想的就是在美国嘛，在北美最流行的炸鸡连锁店呢是肯德基，对吗？那我住在北美，所以我可能会跟别人说，哎，全世界最好吃的炸鸡就是肯德基，因为这个是我知道的。那 Casper， 你是台湾来的，你在那边可能在想说，哎 ，B， 你错了，台湾的鸡排是不输肯德基的。那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听听 Casper 来跟我们说，到底这个台湾的鸡排为什么那么廉价又美味？
结果发现，结果你会发现，最好吃的素食店还是肯德基的炸鸡最好吃，汉堡还是汉堡王最好吃，薯条还是麦当劳最好吃。所以到台湾还是一样的，但你说有一些鸡排，但是这的确是一个特殊产物啦。其他我知道其他地方比较比没有这样子。对，可能就是能够介绍你鸡排、珍珠奶茶这些，可能是就刚好是我们国家比较擅长，并不是我们视野比较高。我觉得你刚刚谈到的事情比较听起来是视野，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只能看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在往上爬了，所以看不到更好、更美的风景。我们在一个地方一个凉亭休息的时候，就觉得看起来好像都长一样，所以你希望看到，应该是再往上爬一点，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吧。我觉得听起来你的感觉是这样子，而不是
我觉得我更想要的是进入不同的房间，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他们觉得最舒适的房间。我更想要知道的就是 OK， 因为你要是在这个房间久了，你会认知很多，所以我更想要知道的是，哎，你的房间里面的秘密是什么，告诉我。那我觉得 Casper， 你所在的领域呢，跟我们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人在台湾，那你工作的接触的人呢，根本是完全不一样，接触的资讯也不一样，那做的呢，也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不能说是完全不一样，是一样的，但是可能你的 target audience 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到说，哎，我想要进去你的房间里面看看啊，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的是什么。
好好都对，所以这个可能很难解释，但是我刚刚你们问我就是我们刚好处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啊，这样讲又不能讲不同的国，就是不同的地方
地方
不同的地方，对不起。所以刚刚看到的东西当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些叫做 insight， 就是一些观点吧，可能不一定会是含金量，就是资讯的品质不一定比较好，但是或许在不同的地方对于 blockchain 或是对于 crypto 的解读是不一样，大家看这个东西的应用或是未来或是可能长相是不一样的。像我常常我会跟一些我有兴趣的朋友们讨论说，哎，现在在讲 metaverse， 讲 web3， 然后在你的世界里面，你看起来这两个东西对你来讲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有没有什么想法是你跟人家观点不同的。因为现在大概在这个 crypto 的圈子不是很能理解 Facebook 的 metaverse， 那为什么，然后当然那是大家心中的 metaverse 是一个 AR VR 的去中心化的世界，还是 sandbox 这种就是一个很中心化的游戏去转型变成类似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游戏。那跟 Minecraft 如果假设它有一天变去中心化的话， Sandbox 会不会有影响，其实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就会去跟这些人聊说，哎，那你观点是什么。好，所以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是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好 OK 在正式开聊之前啊，那个我觉得因为现在在听我们三个人在聊天的，有很多的朋友估计跟我一样，对 Casper 还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
对对对，
我
们必须要做个自我介绍。
我很好奇的，因为我有看到 Casper 的后面有个 Crypto Camp，所以我但是有一点我是比较确认的，我们是在同一个阵营，都在 Crypto 的阵营，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先听一听 Casper 的故事，就是您跟 Crypto 的故事，能简单的稍微做一些自我介绍 ，OK？
好，我在我本来是在金融圈当所谓的 management associate， 就是储备干部，有点像是未来要当可能分行或是相关的一些总部的一些主管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 blockchain 的 booming， 所以我18年的时候参与了一个项目的 ICO， 我是负责募资的chief marketing officer 在台湾。然后后来这个市场就进入熊市了，然后项目开发也不是这么顺利，然后我就进入了人工智慧的圈子。然后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呢认识了 DeFi， 然后发现这实在是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就开始从事有关于这个 crypto 的研究，然后开始上教别人这个 DeFi 的东西。然后现在成立了 Crypto Camp， 是因为我自己原本是想要做项目， 然后发现说，哎，这市场非常缺工程师，我也找不到工程师。然后我找了在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工程师，然后跟他一起合作做了这个 Crypto Camp， 然后开始想要培育想要转职成为区块链工程师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项目这样子。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培训工程师吗？或者说是帮工程师转型吗？
我花比较多时间在这里，然后也看 DeFi 项目，然后也教课，然后也会接一些案子，例如说可能对方想要发这个，就是要研究代币经济模型，他需要工程师写这些 bonding curve 在这个代币经济模型里面，然后怎么去做质押，怎么去做这些就是分配，然后我们也会做这些的服务。但是我目前主要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没有想要服务项目方太多啦，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很想要发币，常常会来找我喝咖啡，我会可能跟他们聊一聊，但是对，然后但因为这个圈子实在是太多关键字，可能都会想要发个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这种回到18年 ICO 的感觉。然后很多新手进来其实是不知道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然后我觉得因为当时的熊市其实差不多快两年，那现在很多人新的人进来，从比特币破两万的时候开始进来了非常多新的人，他们并没有遇过一个比较长达三个月以上的熊市，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考验这些人。然后但是我还是比较看多的，我还是觉得说如果以 Plan B 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大概还牛市还没结束吧，我觉得啦。
这个我们就不做预测了。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Casper 其实跟我们做的事情有一点点的类似，但是 Target Audience 肯定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是比较非技术的，虽然说我跟 B 都很喜欢 DeFi，然后呢现在也在探索更多的关于 NFT 关于 Metaverse 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呢我会听到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我跟 B 是没有人会去找我们两个人喝咖啡的，因为我跟 B 经常会跟大家聊的是我们是生活在 Metaverse，因为本身我和 B 离的也比较远，所以呢我们的 audience 几乎都是线上的，所以没有人请我们喝咖啡。然后这个刚才 Casper 提到喝咖啡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台湾有一个关于 DeFi 的峰会，对吗？是 DeFi 吗？
对，
好像这个峰会就是 Casper 来组织的，是您组织的？
对，没错、没错。
这个聊一聊吧，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OK， 好，因为我想办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台湾有一些很厉害的项目，然后当时 XY Finance， 然后这个它是做一个跨链的项目，然后跨链聚合器的项目，然后在它前面是 Perpetual Protocol， 我发现说台湾有很厉害的项目，然后我都没有机会来听他们来讲，然后我就问了一些朋友说，哎，我们来办个活动怎么样？那其实在台湾要办个活动其实通常都六七十人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想要让大家，因为人很少就会看起来弱弱的，如果说人很多大家就觉得好像蛮认真的，然后所以我就我刚好也在金融圈以前，所以我就约了一些比较传统金融的人也一起来听，然后也有一些是可能纯币圈的人，纯币圈的人他是不认识 DeFi 的，但是他一直想了解，然后我约了一些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就透过这样子的关系开始邀约一些讲者，然后就有约到一些我认为非常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厉害的讲者，然后我这个活动办起来，然后媒体也有来采访我们，然后我觉得明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明年我也想要办得更大这样子，就是可以让大家更认识 DeFi 是什么，因为我觉得 DeFi 的门槛还是刚刚有跟 B 聊到，就是说没有 referral 的 code，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分享 DeFi。
对，
然后只有 GameFi 可能有时候有一些 referral 的 code， 但 GameFi 非常的 centralized， 就没有这么，就是我觉得 DeFi 的喜欢 DeFi 的人就是不太喜欢 centralized 的东西吧，就是会觉得说那个可能会有很多作弊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很想要让大家认识 DeFi 是什么，所以我才会来办这样子的活动这样子。
Casper， 其实跟你说吧，你刚才说这些大 V 呢，在线上的大 V， 他们之所以喜欢做中心化的 项目的内容呢，是因为这些 referral code。那我跟你说，我跟小娜呢是不会放这些 referral code 的。就算是有人来找我们的，我们也不会把那个放上去，因为我觉得我们对我们节目的坚持呢，就是要以最客观的方式来分享。那当然我跟小娜呢都是 CreatorDAO 的内容创作者。那有一些项目呢，他们会来找 CreatorDAO 要做一些内容创作。那我们两个最坚持的地方也是我们会以最客观的方式来分享这个项目的内容。那老实跟你说Casper 最近我们有一个项目呢，他我们两个并不认同，所以但是这些项目的开发者呢，他们其实是会讲中文的，所以我和小娜做的决定呢，就是我们不做内容，因为我们要是做的内容，然后没有真正的分享我们心里面要说的，我们心里面真正的看法的话，这样子就没有真实性。
对，那但是这一条路就是比较辛苦。就是你刚刚一直在讲这个 spectrum 这个光谱上，我们到底 TA 是谁？那我们到底我们的就是像我还是我要讲说，虽然我有理想，但是我还是个商人。很多时候有理想跟商人这件事情之间是要取得平衡的。我觉得没有对或是错，说大 V 开始做 CFI 是因为 crypto.com 有 referral 25 US dollar， 但是如果没有我就不分享。我们应该是比较倾向说这个是个好东西，所以我们愿意分享，但是就会面临到比较是现实的考量。所以其实我的 DeFi 课不会是就是免费教，因为我也发现市场其实是就是我觉得来学 DeFi 今年或是去年底开始会发现其实是知识分子，不一定是一般的就是普罗大众。就是我觉得 crypto 已经进到知识分子是愿意付费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跟过去只有炒币的这些人，他其实我们在我们会说这些人喜欢免费的资讯或是来蹭，就是蹭就是说反正你有免费的东西我就来。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感觉是领空头当然还是很兴盛，但是这些领空头的人其实里面是愿意付费来学习新的资讯的，他会认为资讯是有价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们可以去思考说，虽然做内容然后不分享 referral code， 但是其实还是要思考，可能可以办一个课或是怎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想听到你们讲真心话，就是说真的这个项目你们自己怎么看。因为有的时候毕竟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内容可能是公开来的，很多话可能或是真实的事情你可能不愿意再让大家觉得好像你有一所谓的偏见，但是你办课程的时候就可以透过讨论的时候来知道你的观点跟方向，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知道说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点。
可以理解。那 Casper 你刚才说到呢，就是内容创作者也是要吃饭的，那他们如果要吃饭，
我想说你们比较有理想了，我是要吃饭，而且我已经吃胖10公斤了。
那 Casper， 我要给你一个非常特别的 proposition， 等一下我们讲完 interview 我可以跟你讲，你其实有一个办法是可以同时吃饭呢，然后还是可以同时创作内容。也许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啊，就是你
可
以来到工作。
要说什么？
这就是我跟小娜可以做到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同时吃饭呢，同时做我们最喜欢的内容创作。OK， 而且可以以非常客观、自由选择的方式，我们并不不用局限于这个需不需要先赚些钱。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适合做一集。因为我有 follow 你们，我反而发现其实我有时候会蛮想知道这样像是creator 到他到底内部是怎么样在讨论。我知道你们有讨论到道这件事情，但是 creator 到这种创作者的这种社群到底大家是平常怎么交流的，怎么互动的，然后怎么样产生收入的。其实这个在台湾也成为显学，只是说这个收入来自于 YouTube 这个频道，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愿意现在公开来讨论。但是这件事情创作这件事情是一个道的形式来去运作的话，很多人其实是应该会想了解。
我非常乐意的 我会非常乐意的分享。我们可以做一个，
okay.
我们可以做一个节目。
OK， 好。
我可以稍微说一点点，因为 B 他身份比较特殊，他在 Crypto 里面有多重身份。那我呢，就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内容创作者。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项目，你可以去看。如果你对这个项目你个人比较喜欢、个人感兴趣，你很愿意去为他去创作内容的话，你就去做。然后你的内容如果得到大家认可的话，那么你就会有回报。那么反之亦然。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刚才 B 举的这个例子，我们两个都不是很认同的一个项目，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做，没有人会逼迫你。这个就是我们在科技道里面经常会去做的事情。我只是分享一点点啊，就是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有非常多的自由，这个是应该算是一个DAO最大的一个好处。那当然在做DAO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挑战，那我们在这边就不要谈太多细节，因为会很长。
我可以想象，其实我可以想象，经营一个DAO是没有这么就是自由跟不自由之间其实应该也是个取舍吧。
对，你就这样想吧。如果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组织呢，总是会比较有条有理，非常容易管理。但是DAO呢，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那既然是去中心化组织，那就是平的。那如果是平的，然后同时间你又要跟其他的人类交往，那人类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是人际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所以在DAO里面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的交互。
我觉得还是要多一点浪漫跟理想啊。我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在道里的人是有一点浪漫跟理想。其实我本来在想说昨天跟你聊到说我想要也是在我的就是 Facebook 介绍我可能就是来参加你们这个 podcast， 然后我就发现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主题是我可以去带入的，就是我还蛮想要讨论这个这个 Creator DAO， 或是说怎么样创作者可以在这个 DeFi 领域上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件事情是我这个圈子里面发现很多人想做内容，或是说有些人想更了解 DeFi， 但是他对这个领域是很陌生的，然后可能只会分享他们在不同的 Discord 频道里面的资讯，或是拉不同的群。但是我觉得总是好像少了一个大家创作者能够之间去沟通，说在内容上面怎么样去做得更好这件事情，我觉得的确是少了一点这个东西这样子。
我想把话题先给拿回来。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刚刚结束的对吗，叫 DeFi 峰会。
对。
然后DeFi 峰会跟我们聊一些跟这次峰会相关的一些事情吧。我听 B 之前提到过一点点，好像发生了一件比较好玩的事情，我想请当事人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Casper 你不用分享细节，但是我想要知道你这一边的故事。
OK 好哇，
就分享你想能够分享的就可以了。
如果不太适合的话我们就不要讲这个，没关系。
对对对，
我要讲了哦，你们要心理准备哦。
我很早就准备了，我在脸书上我一直关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问问题，因为我怕会冒犯别人。
OK， 就是我原本合作的一位伙伴，然后我们其实我本来不是叫做，就是我本来在他那边其实当一个讲师，然后我们其实是想要共同来一起办这个活动，因为一个人办活动其实是蛮辛苦的。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总共有70位的学员，然后我们希望一起来办这个活动。那因为过程当中讨论的不是很愉快，所以变得这个活动我是自己承包下来，就是我后来从头到尾我就是自己发包，包含跟链新闻合作啊，包含跟台湾的这些媒体合作啊，都是我自己去洽谈的。那其实也很好，其实当一个活动的召集人其实很关键的是人品，因为你会邀约这些讲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想要知道你为什么想约他，你是谁，你为这个活动你想要做什么。那很多的讲者其实包含像是我约到这些讲者们，有些人是比较有洁癖的，甚至有些人其实是不想要跟某些人挂上一些 标签，
嗯，
就是说哦，我不想要跟他办的活动，我不想来。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行内叫做圈子，就是大家你就是很多人没有很欣赏一些人的时候，变得我邀约有一些困难。但其实当时我已经没有跟某些人合作了，所以其实后来我发生这些有趣的事情的时候，很好玩的是，蛮多人来找我继续喝咖啡的，说他当时没有来参加我的活动，是因为他不想要去帮某一些人背书。所以其实Crypto 虽然很想要合作，有的时候会因为有一些人或是一些事，对，就是说我觉得办活动的人需要一些，就像你们讲，就是需要有一点点洁癖或是清流。就像我是每一位讲者，我是会给他们包含讲师费、终点费，我会每一个讲者我会写一张卡片谢谢他们来活动。但有些活动呢，讲白了他是收讲者的钱，就是你们不欣赏的那些项目方其实付了可能30万的钱上台讲25分钟，这种钱我就不敢收。但是有些人可能很想跟我说可不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给我10分钟，或是给我一个 panel 的时间。那某种程度如果让他上来，我就帮他背书嘛。所以这件事情是办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很多的活动在台湾，讲白了，很多人是喜欢邀约政府官员来参加活动的，我是几乎没有邀，因为这个圈子里的人不喜欢听长官致辞的。
嗯，
我又得罪人了。
哦，没关系。
这个
我可以剪掉。
很多时候很多的项目方是希望可以跟长官握手拍照，而且也有一些组织其实他们做活动是为了卖奖项，什么最佳 NFT 平台奖项、最佳创新奖项、最佳代币经济模型奖项，每一个奖都是一个价钱。那这种其实做了一次，我以后我自己也不会想再去参加这种活动了。
嗯，
啊，我又得罪人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是这个圈子很直白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是靠这件事情来赚钱，我就已经选择了我的客户，我的客户知道说我是靠这个盈利的。那我今天要做这个活动就会跟你们一样，就是说那我就要找到跟我志同道合的人，他们知道我收这个价位是我把几乎所有的开销都花在大家上就是身上，然后我都可能也没有赚钱，我可能还会小亏钱。但其实就是我在商人跟想做又理想之间其实是需要做很大的取舍的。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也选择了，所以挺我的人可能就会相对是这个比较这种理想主义，或者他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事情，他就会来支持我。这些人不收钱，甚至他现在都在行业里非常影响力的人，他们都是很主动来帮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完全赚的也不是钱这件事情，我赚的事情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说话大家是愿意认同我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在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因为跟钱实在太连结的太深了，通通都是钱，通通都是币，通通都有一些贪婪的事情发生，变得就是你需要再去但我可能因为我遇到的钱可能都还不是到会影响到我的判断，但或许未来，对，就是这件事情我也在跟我自己在沟通嘛。或许有人真的有一天给我1000万说他要上台，我可能会想一下。对，我们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但是对啦，我开玩笑，但我对你们懂我的意思啦，就是说我不敢讲说自己这件事情上面的操守是一定是很完美的，我觉得没有完美的人，但我在这件事情的取舍上面我是不会愿意只是为了收钱而办事这样子。你们也是啊，不是吗？
对对，没错。
对啊，
没错，这个我非常的坚持。
对啊，像我这一次邀约脑哥，然后我是在星巴克遇到他，然后呢他说他是今年开始做内容的，他在4月开始做到现在，他的订阅数是6万多人。他跟我说每天都有人捧着钱上来。
嗯，
然后他在台湾还没当兵，他跟我说他回来就把这个频道做好，他跟我说真的是赚不完的钱。所以变得就是说我反而跟他聊的时候是用我过来人的方式跟他讲说不要随便业配，因为他已经渐渐的有影响力，他自己要取舍。所以这件事情反而是他未来更困难的点，就是变得说他不能随便介绍。但是这件事情 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有时候他现在会来跟我讨论说，哎，这个项目我怎么看，然后讲一些就是这些是我们圈子最好的事嘛，就是人家愿意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个项目，然后如果真的是付钱来上，其实他自己现在也会有一个判断的准则啦，但这准则每个人心里头的尺度不太一样这样子。
我觉得对小娜和我也而言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有人愿意就是他们需要教育内容的话没问题啊，他们如果要聘请我们帮他们做一些教育内容，因为毕竟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就是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教大家DeFi。 那如果他们就是愿意给我们一些报酬，这个我们其实不排斥，因为这其实就是 CreatorDAO 的在做的地方，就是项目会来找我们做教育内容，因为他们比较注重的是开发的部分他们比较没有的人才呢是可以做教育内容的那些内容创作者。那我们的前提呢会是OK 没关系，你给我们报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会以最客观的方式来分享我们所知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所以你刚才提到脑哥他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如果他有那个前提，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他如果就是有一个原则的话然后以那个原则来做决定，然后让项目方面说 OK 我可以帮你们做 referral code、like、我可以这样子，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会以最客观的方式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你的项目。我觉得他要是有这个原则的话这收报酬是没什么，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也很认同，所以我说其实也没有对或错在，只是说这条的界限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拿捏啦。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在思考这件事情上面，不是一个一二三四就是一个数字化可以很快的知道说到底要不要接案嘛，还是会做很多的去还是很多的过程在拉扯啦。我的意思说这个拉扯的过程不是很容易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我们都看不到大家辛苦的这一面，所以我办活动有的时候就是希望就是说让大家能够透过更简单的方式来认识大家。因为其实线上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跟 B 讲，线上的课程或是线上的分享其实某种程度还是少了一点点温度吧，尤其 DeFi 碰到跟钱有关真的是按不下去那个滑鼠，就是你们都已经做到这么仔细说你先按这里哦再按这里哦，然后他就是按不下去Benton 他就是不会这样子对，就告诉你说你去哪里领币哦，这样你就有第一笔 gas 币咯，
做不到。对，
我讲实务上面啦，我是真的也遇到学生这样他就毕竟要有一个人好像在旁边帮他背书说按下去如果会怎么样，他老师会帮他解决问题他才会对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啦就是我课可能已经一个月的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他的钱包这些签署或是什么这些概念可能都不是那么理解，他也没有去实际操作。这个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其实内容已经做到我觉得几乎是90-100分的这种状态，可是对于看影片的人，对于他只是把它过脑而已，但他不是真的实际去操作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未来有一些实体的活动的话，像我其实想法就是这样，其实线上跟线下都有它的优势。对，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的课程也都是这样嘛，线上其实可能是预录的影片，像是你们这样在 YouTube 的方式，但是有一些是 live 的，其实是可以有一个互动过程，比较有温度的对话，让他能够理解这个操作，那这样其实就已经很好了。那如果能够在线下聚会，其实是为了就像我刚刚讲喝咖啡为什么对我来讲很重要，我一次喝咖啡只跟一个人，我不会跟很多人这件事很重要的事情是看这个人他会不会用双眼这样子看着你，他很在意你的感受，你会理解这个人的价值观跟你一不一样。那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但其实做起来蛮难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急着想要完成一些事，但可能却看不清楚这个人，那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Casper 你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可，就是我会感觉你的 crypto 的生活会更加有温度一些，因为你应该至少有50%的 crypto 的生活是在线下的，你可以经常找人去星巴克喝个咖啡，但是我跟 B 呢只能在线上，我跟他去碰一碰啤酒瓶， 你呢，就是我看看他在喝什么啤酒，再来看看我喝什么啤酒。但是我会有一种感觉啊，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也是很喜欢现实生活的。但是自从进入了 crypto 领域，我现在应该说是 90% 以上是在全职 crypto 领域里面。那可能与我们各自生活的环境、各自所在的地区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我会感觉当我进入到 crypto 这个领域了之后，我就是完全是在线上的。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线上是否可以称它为一个 metaverse，但是至少它应该是一个 metaverse 的一个雏形，所以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可能需要去慢慢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活。
嗯，我非常认同。
因为我很难想象，我如果说要去找 B 去喝一杯咖啡的话，我得花几天的时间，我得事先去做多少的准备。但是我跟 B 已经合作了这么久了，虽然我跟他还没有见过面。
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说有的时候这是每一个人对于生活上面，或是对于工作上面，或是自己的这些态度上，就是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姿态啦。对啊，那即使有没有碰面，有的时候反而常碰面的感情不好，久久碰到一次面的感情特别好。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碰面的次数能够决定感情好坏，那在 crypto 上面的时间多或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程度上面，就是对人对 crypto， 这其实是每个人的生活态度，所以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说就是因为疫情关系，可能我自己闷在家也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刚好比较 OK， 所以也会比较想要办活动去看看大家。我觉得那个是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活动其实在台湾其实我们当时其实要办个100，室内是不能超过100人的。
对，
当时有一些法规上面的问题，那我们后来是比较可以办，所以其实我办这个活动也是蛮心惊胆战的，就是会怕说会不会突然又取消了，就是说要开始比较有疫情比较严重，就不能办这种比较多人数的活动。所以其实很多的确大家渐渐的真的要回到就活在虚拟的世界，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有点快速，我们大家得习惯这件事情了。对，所以小娜是习惯的非常的就是很容易进入这个世界这样。但我觉得蛮多人其实进不去，
他没有选择。
我是在逐渐的适应过程当中，我是真的是没有选择。
我之前听你节目，
我
有听到
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我所处的这个地区，我该如何去找人在 crypto 领域里面去喝咖啡啊？喝过一次，但是那个还只是属于一半的 crypto 领域，就是我会觉得需要去适应，需要去适应。
可是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就是怎么样办读书会，就是有时候有些线上的聚会。会想要就是在讨论的时候是实体的讨论，这个这样理解。我们很多时候读书会都在线上，然后我办这个活动，其实有蛮多就是刚刚有提到 N2 读书会的同学有来，那其实第一次看到对方蛮感动的，但是我们没有常常聚会，我们是在线上聚会，然后第一次看到对方可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社群一定是在你生活周遭嘛，就是说你 crypto 在你的这个，你在上海一定有很多 crypto 的社群，其实或许有一些活动是当然你要愿意出席啦，就是说那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说我们在台湾这些叫做连友嘛，就是 Facebook 的 friends， 但是你们可能在微信圈有一些是微信友这样子，然后见面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子。
但是现在会有会比较特殊嘛，环境比较特殊。
现在不能办这个活动，对不对？
对，这个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我好羡慕你这个有温度的 crypto 的生活。
对对对，其实我蛮想体验这样子的生活。
欢迎 ，Welcome to Taiwan。
下次回台湾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还有刘，我们也许可以聚一下。
好，
你要提前通知我哦。
好
那个Casper， 其实我很想听你聊一聊关于台湾的 crypto 的情况，因为我比较好奇，不是 特别的了解，可以大概聊一下吗？
我觉得今年的气氛跟去年底的气氛，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在台湾其实有蛮多应该说报章媒体就是资讯上面对于 crypto 是比较正面的，然后变得比较多知识分子加入，但是 DeFi 这个圈子非常的小，相对于大家认识的比特币、以太币，其实 DeFi 其实很多知识分子还是想进来进不来的，就是他会认为这个门槛是高非常的多，因为你可以理解在台湾的交易所他们都渐渐开实体门市，也就是说你想要开一个你想要买比特币，然后他们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开户，已经有一点点像是去银行开户的这种服务了。所以他们其实是更多一般人在接受这件事情上面是发现这件事情是有信任感的。以前买 crypto 买比特币的人其实对于这个是因为他真的很想买比特币，其实他对这个其实比较年长的他会觉得比较害怕，因为好像没有一个人去服务他。但是今年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交易所都开始在做实体门市，然后也做教育训练，也在每周都可能会有讲座，然后所以很多更新的人对于 crypto 比特币这些的认知是高很多的，他是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信心的，他也不怕跌。很多在519这熊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市场非常的恐慌，看数据非常的恐慌，可在台湾就是老神在在的，就是我觉得媒体可能会说哇比特币又跌了 30%， 但是这些其实我认为大家的知识水平是知道我要买比特币就已经知道说哦，比特币就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商品，因为我们的财经媒体是一直在说这个就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商品，所以其实不管是知识分子，然后年轻人本来就是很多嘛，不管17、18就都是年轻人的，但现在当然年轻人也还是很多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我办 DeFi Summit 这件事情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我邀请了一些在台湾的一些基金经理人，传统金融的基金经理人，他们其实非常惊讶，都会一直告诉我说整场都在25岁上下而已，但是他们都已经是40、50岁或是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对，他们会很惊讶说这个市场已经被年轻人 dominate 就是支配了，所以他们也会有点恐惧说哎，好像就是有些人心态比较开放，会觉得说我来沾沾这年轻人的这年轻气氛，但有些人其实是完全不会再花时间去理解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是在台湾的学习环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小比较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在我的长辈，像我现在37、38，我在长一辈的人其实他们自学的能力是比较差的，我认为因为过去都比较是老师教什么我学什么我听什么，他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但我觉得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厉害的地方是我觉得自学能力非常好，因为老师全部不懂 crypto，
对，
他们都是自己去摸，自己上网看，自己学，自己试着操作，试着开始分享，然后交一些朋友，为了要知道更好的资讯去交朋友去学习。那我觉得这种社群的驱动跟能力是我认为25这个年纪到30这个他们是这个能力已经我觉得比我这一代好很多的地方，所以我都会看到他们我非常尊敬他，我都会跟他们学东西，我不会因为他比较年轻我不认为他会比我厉害，我会认为他们知道的一定比我们更多，因为他们其实相较之下，像我常常看你们节目就是说相较之下我们比较保守，我毕竟凭良心讲我们在操作任何一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保守，可是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所以他们反而 FOMO IN FOMO OUT 相对我认识到的我就发现每他就跟我说没差，我每天晚上都在 mint NFT 我说我们考虑一个项目就已经考虑了大概3天了，然后就没了就结束啦，对啊，然后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说牛市的时候在那边考虑什么，考虑完就结束了，我说说的很有道理，反正说牛市的时候越不理性，然后越理性的人越赚不到钱，这实在是太崩溃了对，然后看到反而是年轻人他没有他什么都可以，就是他没有包袱嘛，我们就是想说哎，这个东西会不会又是要定期定额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我们其实买一点的尝试的心态没有他们健康，他们都会想说来了新的，然后Olympus 到冲啊就进去了他们我们可能还在想说为什么 APY 这么高啊，没有，他们是先买了再来看、
先买了再做研究
对对，那今年他们是成功的啊，我觉得对，但现在可能不一定啦，就现在这个市场刚好 比较修正一点，但之前这个大牛市的时候，他们是真的都是比较这样的心态赚得到钱，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地方，这样子。
其实成熟的人在币圈里面呢，他们赚的钱呢才是真的钱，这是我的理念。因为你虽然年轻人就比较鲁莽，他们会看到一个很高的 APY 就先冲进去了，虽然是他们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觉得要是有一些金融经验的人，他们会反倒会做一些比较好的决定。那赚钱不是说你冲进去你就可以赚得到钱，你冲进去也要冲出来，也要有时机，也是要对的。因为在币圈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时机嘛，你进去呢你也是要找一个很好的时机出来，你不能就是进去了就留在里面。因为在熊市很容易呢，就是你进去以后你的币就会一跌跌的99%，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要知道进去什么时机进去，什么时机出来呢，是最好的完美的结合。
我分享一个我特殊的观察，你会发现在以太坊的支持者里面跟比特币的支持者里面，你会发现比特币的支持者异常的冷静。我看到非常多参与比特币而且研究的比较深入的投资人，他们其实不太看 DeFi 的东西，他们也不看 NFT。
对，
他们就是很就是认为比特币比较是真正的去中心了，就是而且他也没有一个主要的KOL 或是像 V 神这样的精神领袖，所以很多比特币的人其实这一趟其实我们刚刚讲他都没有参与到，但是他们在比特币他们都认为说其实他毕生的时间要研究比特币他都看不完。所以我有的时候跟这样子的人交流会提升我的认知，因为他们不把时间花在他不懂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就是我们可能是 DeFi 每天都有新的项目，我们都觉得很崩溃，根本就看不完。就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踩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他对比特币的认识可能比大部分买比特币、持有比特币的人研究的更深入。所以其实市场还是有一派是非常理性在做研究跟深入探讨一个价值判断的这种投资者还是有的。我自己观察是还是有的，而且他们。也赚非常多的。
Casper， 你说的，你说的比特币的长期支持者和看好者呢，我是很尊重他们的。但是呢，其实我也看到一点，就是因为你对某一样东西太专注了，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就关上了自己去了解其他领域的这扇门。所以这个我想可能也就是为什么那个今天B 和我希望能够跟 Casper 您来聊一聊，因为。我跟 B 刚才 B 已经说了，我们两个都是以太坊的长期支持者，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害怕自己真的就把自己给关在这扇小房间里面，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
对，那刚刚 B 其实也有讲到一件事，我刚有听到就是说对于一些技术开发或是开发者社群，其实我认为其实他们的凝聚程度比这些我们刚刚讨论的这种 TA 就是对 DeFi 有兴趣的，他们其实凝聚力更强，而且他们讨论的深度其实比较够。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自己都不认为就是自己研究一件事情的深度够深，那也是因为可能我们三个可能也都不是程式出身，要进去开发者社群的时候就会显得自己像个白痴一样。而他们其实这个社群蛮值得一起来讨论做一些深度研究的。但很多在做教学，其实你会发现今年非常多老师这个角色出来，就是很多人今年赚到钱就会称为自己是老师嘛。那他们到底研究做得够深不深，其实只要赚到钱他就开始开课，其实也是我今年看起来也是蛮危险的，就是说但是本来这个就是每个时段都是股票市场也一样，只要是牛市就有很多老师嘛。那币里面的就是币圈这个市场也是一样，就是不是，跟这个市场也是一样，就是很多老师，但是我认为就是他们都没有去知道真正的核心圈是谁，他们只会去在意技术指标、筹码面、交易面的事情。但我认为真的能够像你们这样做内容去谈论一些深入的议题的这种还是非常的少，所以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协助的再跟我，
也许以后可以合作做一些比较比较我们不常做的内容。
OK， 好，
嗯， 但是其实我也会发现啊，就是Casper， 我和 B 我们两个人在做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可能坐下来之后觉得很一般般的一个话题，一般般的一期节目会非常的受欢迎，反而我们两个人特别看好特别想去聊的一些话题呢，拿出来了之后确实反应平平，非常这种情况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两个觉得啊、哦、做了今天的节目好像做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好无聊呀，结果市场反应特别的好然后我们两人觉得好兴奋的东西怎么没反应会有这种感觉
我懂了，那这样反映的是你的族群可能就是喜欢的是那个方向。我刚刚有跟 B 分享说我哪一几篇文章或者我哪几次分享的内容分享的次数是300-400次500-600次的，然后其实都还是比较资讯量知识面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你们吸引的族群可能进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对这件事情是觉得有趣，而且他们是喜欢你们的人，并不一定只是喜欢 crypto 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们反而想要感受一下你们的
温度
趣味
对、
就是、你们的趣味，所以趣味这件事情让他们更认识你们，所以他们是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觉得很有趣，他会知道说这一集可能反而没讲什么，我要来看那一集要讲什么，等我有时间再来看。
对
对,
对，
那因为他会觉得那个比较烧脑，好痛苦、哦。我跟你们相处就是想要知道你们有趣的那些事情，所以
对，
就是我觉得反而不是说他们不想学这个东西，是因为他们想认识你们的人大过于在这个当下大过于知识的获取这样子。所以不用太沮丧。
其实在我们做一起做节目这两个月以来呢，其实我们两个只合作了两个月，还不太好像感觉好像很长，因为我跟小娜几乎每天都在说话，所以感觉我已经认识她认识很多了但是其实我们开始合作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我真的是有感受到有时候很多我们的观众呢是他们是想要知道比较轻松比较有人情味方面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在B 群里面比较少看到，因为看到的视频都是很专注于资讯啊或者是炒币方面的东西，就是很极端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又有人情味然后又有一些资讯方面的东西又讲一些币价，那没关系，那我觉得我们可以 fill 那个 gap，这个中文怎么说
那个缺口，
对，
缺口，然后代沟，代
沟
就是米平这个沟通的距离到的对。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聊的话题都是站在一个内容创作者的角度，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内容创作者。那个Casper，如果说是现在让你给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用户一些建议的话，就是比如说是你再去那个寻找一些资讯，或者说是寻找一些你比较认可的 YouTuber 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就是这种创作者所谓的大 V 也好，你会给到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我自己课程也是这样子分享的，就是说我认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核心圈，然后要知道这个核心圈在做什么，这件事情听起来很容易，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容易。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paradigm 或是 digital 这个叫做什么 DeFi digital， 对 DeFi digital， 然后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跟这些项目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些项目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很多人可能听过 Uniswap，但他可能不知道 Uniswap 跟 Paradigm 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一个失业的工程师可以创造一个超越独角兽市值的这样子的一个 Swap 的工具，然后他们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其实这一块非常的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只看中文媒体，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理解了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一开始我也是看了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有聊到说我在中文圈本来看了谁，然后后来他可能我就不想看了，然后
我们就不要
说
名字吧。
他的东西我就发现说，可能是速度很快，但是内容没有那么深。我就看到你们开始做一些 操作，然后看到 Caesar 也做了很多操作，我会发现说我要了解一个东西，我自己操作一遍理解它会比较快。那这件事情我会渐渐的逼近核心圈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发现说我的资讯的来源会收敛，我会知道这个人讲的东西值不值得看。有的时候是这个圈子太多资讯了，然后你不知道要去看谁，所以这个是我会在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第一件事情我会分享说，你要先知道说带风向的人是谁啦，就是核心圈的人是谁，带风向的是谁，他们是改变世界的人。那我会知道说 NFT 其实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 KOL， 应该说一群 KOL， 我会知道他是谁，全世界我可能会知道是谁。那你可以看到 Nansen AI 就是那些人在影响 NFT 这个世界，那你就知道说他们是核心圈。所以我自己的第一个方案是知道说自己在哪里，然后他们在哪里这个的距离。然后再来我投资的建议都是说当然就是第一个是主流币，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看法，就是说主流币可能就是 Bitcoin 跟 Ethereum。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会去看公链，然后公链因为我自己参与从以太坊然后到 BSC 到 Solana， 我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时光机法则，我会知道说今天刚开始出来都可能是像是DEX 就是交易所，然后我会跟学生讲说如果是一开始通常都会有一个叫做 Compound Aave 的这种 Lending Protocol。 Lending Protocol 是非常 fundamental， 是非常基础的，如果都没有，我跟你讲，那接下来如果 TVL 上去的时候透过这种 Lending Protocol 或是 DEX， 那这个币价涨的几率会比较大。但是我都会建议他们说其实你应该先去研究主链，然后最后才去投资项目，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没有时间研究项目，所以我都会建议说50%放在Bitcoin 或是 Ethereum 这种主流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放一些稳定币，然后剩下的30%-40%是公链，因为你想要拼一个大方向跟生态。所以其实大的公链其实当时因为我 Solana 其实大概是在20左右的时候，这样讲币价可以吗？就是我会示范说我当时看到什么样的讯息，然后再跟他们讲说现在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像现在看起来其实 Solana 就会比较是在这个里面就已经不是新的公链了嘛。那对，就是说这样子我解释这件事情给学生听的时候他们也会比较理解，然后最后才是你有5%-10% 的部位你才去就是看这些新的项目，然后没有研究很深可以先买一点，如果它够热门的话。
嗯嗯，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对，
就是用来玩的。
对对对，就用来参与跟理解它的，因为没有买其实就不想看了。有的时候人是这种，我也会这样跟学生讲说，就是你就买一点嘛，买一点你才会想研究啊。对
对
不对？然后或是你自己操作一遍，然后你发现就是说哦，那你赚还是赔你自己心会痛不痛就知道。对，或是你买一点你也会很容易忘记嘛。对
对，
然后有一天搞不好就起来了，也很难讲。对对啊，
对
对对，这点我很认同。你这个就是所谓的钱在哪里，你心在哪里，所以一定要去实践。当然不是说 ape 进去啊，就是稍微放一些你风险可以承受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一些。而且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在 DeFi 里面尤其适用。DeFi 这个东西它跟你只是纯粹的在交易所去买币卖币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不去试它的话，你是根本就不知道 DeFi它的魅力在哪里的。所以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Casper 你讲到的那个好像 DeFi 这个圈子还是很小。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门槛是相当高的，很多人也都不愿意去了解，
而且迭代的很快。现在回去看 Yearn 你会发现已经长得又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迭代速度超越很多项目的迭代，就是 DeFi 的迭代速度改版。然后很多时候其实逻辑都懂，但是界面 一不同又要重新开始学。
对，
对啊，
然后所以你没有更新上去的话，你就很多时候没有更新上去就觉得自己最近有点脱，我最近就有点觉得脱节。我没有在备课的时候就发现不行，就是你会发现你很一个礼拜你就脱节然后链文又关了，好难过。
对，
然后链文又关了，好难过啊！就是很多资讯其实要快速，就是对，这些资讯，所以现在变得像你们这样的内容创作者更有价值，因为其实真的没有中文内容了，就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稀缺了。
对，这个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中文内容实在是太少了。
当然，文章比较多啦，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走到大家都喜欢看视频了，这个没办法，我觉得做视频也最辛苦啦，我觉得。
做视频，做视频，
这是小娜最喜欢做的。哎，时间也不早了，小娜，我们应该做个总结吧。
好，OK。其实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了可以吗？
你问啊，
可以啊，
Kasper，
可以啊，可以。
我想问一下，其实刚才在最后一个话题的时候，您聊到供链，对吗？那我想问的就是，你对当前供链的市场是如何看待的？你最喜欢的供链是哪一条？
哦，我现在最多的币还是在 Solana 上面，因为老实讲，不是因为我对于链的研究够深，我自己可能买链这件事情的币，我可能会比较分散，但我说我把钱存在这条链上，是因为Solana 的中文社群在台湾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你会得到比较多的资讯，你新的项目也比较容易跟得上。你会发现 Avalanche 在台湾没有人做这个社群，所以你很多资讯你不敢去，对，所以你可能会买 Ava，我会买 Avalanche 的币，但是我的钱没有放在 Avalanche 这条链上。那因为我入门的时候我就在BSC 上面比较多，因为当时其实因为整个本来比较多的钱也都在 Binance 嘛，然后所以当然自动参加BNB 的，就是 BSC 上面的部位也会比较大。所以你问我最喜欢，其实不是喜欢，是应该是说我对它的了解是更多的，因为我在里面玩的更多。然后当然 Solana 上面的 Gas Fee 就是跟交易速度我都也非常欣赏，所以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应该说我最了解它，应该玩的最多，所以我会认为说我喜欢它，其实是因为有很好的社群让我理解了这个项目，所以我喜欢它，我也玩的比较多。那其他的我不是讨厌它，是因为我了解的不够多，然后我每次觉得搬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我也知道Fenton 可能也有很多是 Spooky 这些东西都是很好，但是因为过了几次的经验之后，其实搬钱过去很多 APY 这些稳定币的 swap，其实大概一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能就也没有这么吸引人了，其实真的蛮辛苦的。所以，而且，DeFi 现在也渐渐的利率在跟 CeFi 的利率有点被扳平了，就是越来越近了啦。就是可能以前可以差到10%，现在大概3到5%吧。所以其实没有是，就是看长期没有差这个3到5%，然后反而为了去追一些项目，像是当时很多人去追 Crypto.com 的 Krona 还是，对，就是说，然后很多人想说哇 APY 很高。但是我的钱曾经在 crypto.com 被锁住，因为我曾经可能就是他不知道我的钱是从哪里买这些币的吧，然后他就把我的卡锁住了，所以我就有一次有一点吓到，所以后来我是直接在我的脸书上面 po 文说 crypto.com 真的太过分了，隔天他就帮我解锁了，我有点惊讶这家公司这么的，然后等我后来发现这个阴谋，就是说。当他把我的卡解开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当然赶快把 CRO 这个 crypto.com 的币我就卖的差不多了，我那时候好像有50万颗左右吧，忘记了。当时就是因为了要质押他的部位才能够得到那张卡嘛。然后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故意啦，因为后来我卖飞了之后呢，麦特戴蒙就代言了，他就推出了他的这个链跟。去赞助了这个Lakers 的 stable 球场，我就觉得这些可能是希望我好先把币卖掉，所以它才涨。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心化的东西跟去中心化的东西，我还是其实我去中心化也比较相信一点啦。但是有的时候部位不会太多，主要是因为还是会有担心一些风险在，所以就是。我自己就是不会相信，可能就是太中心化了，就是或者我觉得不够大家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现在也没有要业配谁了。
觉得今天我不知道 B 的感觉怎么样，我想大概率 B 应该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似乎略微打开了 Casper 的这个房间的门，然后体会到一点点的温度。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但是今天确实没有办法，时间已经太晚了。
OK，
所以我特别希望，如果以后能够有机会的话，能够再多一点去体会 Casper 这个房间的温度。
好，非常非常欢迎我也可以后面放个暖炉让你感受一下。
那很荣幸啊，那今天很感谢 Casper， 很感谢 Casper 的分享，
没事，
我觉得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够多一些这种类似的分享吧，好不好？
好啊好啊，非常非常欢迎，非常非常乐于参加你们的这个podcast 或者 YouTube 的这个，对啊，或许可以变得很一定的交流也好，或是要一起讨论一个项目也可以，对，然后都非常的，
而且我觉得在教育这个领域，分享知识分享这个领域，也许后期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好，没有问题。然后你们如果有什么样子的活动 ，AMA 也都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帮忙一起宣传这样。
好，谢谢你。
好，谢谢。那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
感谢 Casper，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或者是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